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从起初到永远，
从旷野到高山，
从伊甸园到新天地，
父与子的亲情亘古不变，
你与我的亲情血脉相连，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亲情不断电，又到了我们健身房的时间了。
各位好，我是日新。
教练好。
各位好。
到了这个健身的时候啊，就会有那么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
还没练就热血沸腾。
想想就
效果不错。
热了。虽然它是一个虚拟健身房啊，就是听你这样说一说，但是我觉得这个意识和这个理念是真的很重要。
对。至少能够稍微做一点的话，也能够养成一个小的习惯，因为毕竟我们的孩子现在是0到1岁，我们还有后边还有其他的很多的级，随着孩子不断的增长，随着我们自己的身体的年龄不断增长，这些比较好的益处对我们剩下这些余生啊，包括周围的一些人都是有些帮助的。
对，
对，
特别是我们现在这个小孩子哈，这个撸娃，我特别爱这个系列，因为我前天跟一个朋友说起来，哎，我们最近在制作这个0到1岁的这个小节目哈，他的弟弟就快要生了二了，生二胎了，第一胎也是个儿子，但是儿子已经有11岁了，然后他就说，0到1岁的互动他听都没听过，所以他听说以后就决定，要好好听一听。这个预备役的时候就要听一听，为这个第二个孩子的出生呢开始做好准备。我想他是幸运的。
对，他第一个孩子多大？
对，已经11岁了。
哦，11岁了。
对，
那就基本上撸起来费点劲了。
那可能他要听我们后面哈，说到大一点的时候跟青少年的互动了哈。
对。
但是呢，他听说原来从0到1岁就可以有这样的机会的话，他跟他的先生都跃跃欲试，想要重新的来体验一次做父母的这个心情哈。
重新撸一次是吧？
对。那我也真的是希望能帮助到那一些新建立家庭啊，青年人们，那其实特别是爸爸，我觉得爸爸这个名字啊特别好听，
对，
但是也特别的有责任在肩上哈，又特别的难跟孩子互动，
是，就尤其是父亲跟孩子之间好像有一点自然的这种屏障似的哈，因为父亲可能觉得我是父亲，跟孩子之间对这种威严、这种尊严、这种可能有一些放不下的东西，可能导致了跟孩子之间的有一些有一些隔阂呀，因为有时候尤其是父亲嘛，就是要爱在心中口难开，
是，
我觉得更加的明显。因为女性毕竟可能关系对女性来说很重要，她们可能跟家人、跟孩子沟通比父亲肯定多。
母亲呢比较自然就跟孩子建立关系了，但是父亲呢要特别主动的才能建立关系。那我觉得通过这种健身啊跟亲子的之间的互动是一个最好的途径，
对，
可以主动的去建立关系。
对，尤其父亲在撸娃的过程中，你可能接触到孩子那些很柔软的那些皮肤啊，他的小脸啊，他的胳膊呀、他的小脚小手的时候，那个感觉还是觉得还是很不一样的，
觉得心里头很温馨很温暖。
你想要健康吗？
当然想要，当然想啊。
若心中没有喜乐，哪里来的真正的健康？喜乐的心是良药，
充满喜乐，健康生活。
欢迎收听
亲情健身房。
我们直接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哈，今天我们要讲到什么呢？
今天我们继续进行我们的这个上臂的二头肌的练习。我们之前说过几个动作，今天呢我们用一个相对来说一个就是弯举，一个上臂弯举的一个变形动作，我们来继续把这个二头肌 夯实，然后也把我们这个娃继续的撸下去。
嗯，
今天我们讲的叫做双臂的侧弯，这个怎么讲？就是说，实际上双臂的侧弯呢，它跟那个双臂的正向的二头肌的前弯呢，基本上是很相近的。
嗯，
但是因为两个胳膊它现在这个位置不同，一个是前臂正前方的弯举，还一个在身体侧面的弯举，会导致这个练的肌肉呢会有一些不同。那么今天我们去做这种这个双臂的侧弯的动作，我给大家稍微讲一下这个侧弯动作哈。
嗯，
实际上二头肌呢，这个练起来，尤其经常去健身房的人，二头肌实际上练起来动作非常非常的枯燥。
嗯
啊，很多不同的肌群它的练起来实际上动作挺多的，像胸大肌、背阔肌，甚至连肩膀连这个三角肌这些地方，它的很多动作呢有很多组合，都可以用不同的动作去练。
嗯，
但是二头肌基本上动作比较的简单枯燥。
嗯，
就是说白了，二头肌的动作就是让上臂基本保持静止，而让前臂通过前臂的举起来放下去，举起来放下去，去锻炼二头肌。
嗯，
但是你可以使用不同的位置。我们之前的节目录的是你两臂在身体的正前方去进行前臂的上举放下、上举放下的动作。
嗯，
你也可以做一个动作，比如说你可以在这个单杠上双手掌心冲自己，抓着单杠去把自己的身体拉起来，这也是可以练很好的二头肌的动作。
嗯，
那么另外一个动作就是说，是我们今天要讲，现在把两个手臂放在身体的两侧，然后掌心冲外。我们今天先练右边这个二头肌，怎么做？就是说你可以左臂找一个比如说门框去扶住的，或者说你就简单的用左手手掌扶着墙，你的身体稍微的在墙上面支撑一下，然后你的右臂呢这个时候掌心朝上，然后把我们的宝宝放在这个小的摇篮里边，右臂这个时候需要做一个掌心向上，然后现在逐渐把我们的这个掌变成拳。
嗯，
等于把我们的宝宝这样轻轻的摇篮就抓在手里边了。
嗯，
你这个时候左边有支撑，或者说你抓着这个门框，或者说抓着一个靠着这个墙壁，你的右臂前臂进行弯曲，
嗯，
向上抬起我们的宝宝，右臂进行上弯，抬起放下，抬起放下，这样一个动作，实际上我们做的时候跟别的二头肌的动作呢都很相像。
嗯，
一定要记住，就是说你在做二头肌的动作的时候，为了让这个你的每一个动作能够帮助到你的二头肌，而不是其他的部分的肌肉，你尽量让只是前臂动，前臂和你肘关节在动，而你的上臂尽量要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尽量上臂你别晃来晃去啊，前后左右啊，上下来回晃，那个就不好，一定要只让这个前臂动，上臂尽量保持静止。开始的时候可能有点困难，你就只做五个，把我们的宝宝轻轻拎起来做五个动作，然后这个时候你再把我们的宝宝放在你的左手上面，你的右手抓着门框或者扶着墙去做。
嗯，
我们的另外一半或者说是老公或者是妻子可以轻轻的把手放在摇篮的下边。
嗯
啊，当我们在拎这个摇篮比较费劲的时候，我们的另外一方可以轻轻的帮助我们的另外一半去把摇篮轻轻的抬起来，做一个这个辅助的动作，同时让这个重量减轻一点。尤其是在这个训练的时候，两个人的时候特别好的一个事儿，就是说一个人在训练，另外一个人可以把这个负重稍微的重量通过自己的这种托举的动作让这个重量减轻一点，可以让我们正在锻炼的一方克服自己不可能完成的这种重量。
嗯，这样真好，这样通常先生可以帮助太太了啊。
对，
嗯，
这个是第一个侧弯的动作哈。第二个侧弯的变形动作就是说，当我们的手臂有一些力量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手臂轻轻的抬到与肩同高。
嗯，
整个手臂放平抬到与肩同高，左手还是接着拉着你门框进行一个稳定，这个时候我们整个的右臂是放平的与肩同高的位置。
嗯，
然后我们一样使这个掌心朝上，
掌心朝上，
对，掌心朝上，抓着我们 baby 的摇篮，轻轻的把我们的上臂进行从平到一个垂直的这么一个高度，
能举动那个摇篮吗？
啊，可以。所以说这就是说是第二步，
嗯，
这是为什么第二步。第二步就是说，因为你这么做的时候，实际上你涉及的肌肉更少，
嗯，
啊，你就基本上只是二头肌在动，所以把我们的前臂放平，然后与肩同高，然后轻轻的让你这个上臂保持静止，而只是前臂进行弯举的动作，把我们的摇篮轻轻的运动起来，从上臂不动到你的前臂与这个地面平行，到前臂与地面成九十度，这么去做，
嗯，
可能这个有些难度了，可能开始做了两三个，这个是第二个变形的动作。第三个变形的动作也挺有意思的，就是说我们可以轻轻的让我们的这个上半身躺在床的边缘上面。
嗯，
你比如说现在我要做右侧手臂的运动，
嗯，
那我就基本上我的整个身体躺在床上以后，让我的右臂能够从床沿的边上出去，
嗯，腾空。
对，腾空，让我们右臂腾空在床的，
嗯，
床沿的外侧。
嗯，
然后我们抓住卑微的摇篮，轻轻的抬起来。当你躺在床上的时候，最好找一个稍微硬一点的床，躺下去以后就把你上肢除了右臂其他东西全都隔离开了。
嗯，
你很难借助其他地方的力量。
嗯，
所以当你躺着的时候，你轻轻的进行一个上臂的弯举动作。
嗯，
我们的另外一半进行一个辅助，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一定要保证上臂要静止不动。
嗯，
只是前臂弯举，让你的上臂基本保持静止。
嗯，
所以这是不同的三个阶段的动作，三个动作可以让我们的二头肌得到比较好的锻炼，然后同时也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宝宝跟这个另外一方一块儿进行训练，然后当这个一方训练完了以后，
嗯，
另外一方再循环的进行练习。
是
在循环的时候，因为我们左臂右臂是分开做的，所以说不会让你每个胳膊有太大的运动量。
嗯，
而且当你运动完了以后，别人另外一方再过来的时候，两个人可以互相帮助，而且可以让你的这个上臂得到比较好的休息。
是
啊，
嗯，而且这两个人在互换位置的时候，还可以彼此互相按摩按摩，把肌肉放松放松。
太辛苦了，是吧？
因为其实小孩子哦，不要看他小小的，
对，
他的眼睛会看的，
是
耳朵会听的，
是
爸爸妈妈的那种互动，其实对孩子是最大的安全感。
对，因为我们当一方在帮助另外一方进行这个摇篮下边双手的托的过程中呢，
嗯，
希望你跟这个孩子比较多的进行一些语言啊，或者说是眼神啊方面的互动，或者说这个用其他方面，比如说声音啊，
对
啊，光线啊，甚至说你可以放一些比较舒缓的柔和的音乐放给孩子听。
我相信在这个孩子的摇篮被抬起来放下这个轻微的升降的过程里面，
嗯，
如果有机会的话，你把你的一个手指啊递给小孩子的小手，
嗯，
他当他会抓东西的时候，
嗯，
你可能会感觉到他有没有变化，或许他在被提高的时候他有点紧张，他会抓你的手抓紧一点呢。所以小孩子身体上的某些互动，也许在这过程中他也练了他手指的抓力呢。
没错，我觉得尤其是当我们的妻子在进行锻炼，然后丈夫在进行这个辅助的托举的动作的时候，可能比较能够闲下来，有可能会闲下来一只手，
是
跟孩子进行一个比较好的，
对，
不光是声音目光上的交流，可能还有这个肢体上的一些这个接触的一些交流会更好一些。
是啊，这是这么棒的亲子互动时间啊，
嗯，
还能够让夫妻双方的身体越来越健康，
是
也会让我们的情绪会越来越健康，让夫妻越来越恩爱，是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了。圣经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八节中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每一天我们会操练身体，每一天我们也要操练敬虔，打开我们的心，让生命之光照入我们的亲情。接下来邀请您收听亲情阳光房。
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在阳光房里享受主耶稣的爱，享受生命之光。欢迎收听亲情阳光房。
各位弟兄姐妹，我是西安国牧师。今天我们要看路加福音11章第4节的上一半，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这里提到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我们在神面前的认罪。这个认罪呢，不是单单做一些事情，好像我们祷告里面1、2、3、4、5一定要做的。认罪是在我们祷告，真正祷告的里面一定的自然产生的一个行为。祷告是什么呢？祷告是我们进到神的面前，我们亲近神。当我们亲近这位神的时间，我们不是把神作为我们的一个提款机，要神给我们，我们要进到神自己，他是公义圣洁的神。当我们越亲近神的时间，神的光照到我们的黑暗当中，神的圣洁把我们的罪恶，我们的黑暗的本性显露出来，我们就马上感觉自己满身罪污啊。这个时间我们可以做一个决定，我们也可以逃走。只有说认罪的话，没有真正认罪的心，这种逃避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常常出现。我们在神面前只是说，神啊，我错了，没有真正的认罪，没有忧伤痛悔的灵，这种认罪呢是假的，不是全新的，罪的担子没有挪开。有些人认罪就很害怕了，战战兢兢，也带来很大的担子，担心假如这个罪漏掉了以后呢，神就审判惩罚我了。两种认罪的看法都不对。真正的认罪是怎么样呢？来到神的面前，看到神的圣洁，为自己的罪感觉哀伤，然后神啊，求你赦免我。神是恩慈的神，神的丰富怜悯，他能把他的恩典赐给我们，免去我们的罪。各位弟兄姐妹，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了这个救恩。耶稣基督流出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他为我们承受了罪的担子，他已经承担了我们的罪，他已经能够赦免我们所有的罪。只要我们真心的相信他，在他面前忧伤痛悔，认罪悔改，白白的领受神的丰富。那白白不是廉价，乃是又以忧伤痛悔的灵，以信心来领受这个恩典。我们不要在我们人生当中逃避面对我们的罪，逃避自己去面对，逃避在神的面前面对我们自己。我们不喜欢面对自己的罪，因为我们都觉得自己挺不错的。认罪就是说，神啊，我在你面前错了，不单单得罪了人，得罪了自己，得罪了家人，得罪了圣洁公义的神。神啊，求你赦免我们的罪。罪在耶稣讲把那个债连在一起，在马太福音的那个认罪的这个主导文当中说，免我们的债。我们得罪了神，就好像我们欠了神的债。神以他的形象造我们，但是我们犯罪亏缺了神的形象，等于我们欠了神的债。神是绝对的公义的，我们犯罪的话呢，就冒犯了神绝对的公义，这个债是大的不得了啊。神啊，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免了我们的债吧，我们还不起的。我们欠神的债太多了，神供应我们各样的需要，创造我们，带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赦免我们。但是我们常常还得罪神，偏行己路。神啊，我们欠你太多了。 神啊，求你赦免我们还不起的，我们只有求你的怜悯，求你的恩典来赦免我们，免了我们的债。我们在神面前，在耶稣基督里面得蒙他免了我们的债，就是极大的恩典啊。然后呢，耶稣就叫我们说，因为我们也赦免了一些所有亏欠我们的人。这个因为这两个字很有趣，神的恩典是极大的恩典，我们的小小的什么善行又算不了什么。耶稣讲过一个故事，有一个人他欠了国王1000万两，根本是天文数字还不起的，他就求皇怜悯他，赦免他，皇免去他的债。后来碰到一个朋友欠他10两银子，应该同样的来免了他的债，但是却抓住他下到监里面不免他的债。结果皇知道了很生气，就把那个人下到监里面要他还债。我们免去人的债从来不能成为我们跟神交换的一个功德。那因为是什么意思呢？神赦免了我们，免去了我们的债，因为我们心里面愿意在神面前忧伤痛悔，认罪悔改，把自己的权利都完全放下来，心里面是倒空的。领受了神的免债的话呢，心里面就有他的恩慈，他的怜悯。然后呢，心里面有怜悯的话呢，就自然的产生怜悯的行为，遇到那些欠我们的是小债的，自然的去免了人的债。有这个怜悯的心，然后也产生怜悯的行为，表明我们自己真的悔改，真的领受了神的怜悯。然后我们再来到神的面前，神啊，我要更多的经历你的恩典，因为我们确实的经历你的恩典，求你多多的让我们经历得到你自己丰盛的恩典。这个因为呢，乃是一个真正经历了神恩典的人在神面前的表白，神丰盛的恩典，我们在他面前认罪悔改，能够领受这个丰盛的恩典。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领受了，但是我们要天天去经历这个丰盛的恩典。我们身边有没有人欠了我们的债呢？有啊，这个人欠我好多钱啊。有啊，这个人欠了我人情啊，我帮了他很多，但一句谢谢都没有啊。啊，这个人伤害了我啊，啊，说了一些很难听的话呢，这个人害了我了。我们身边都有很多人欠我们的债，我们愿意让神的怜悯充满我们的心，免了他们的债吗？只是想一下，他们欠我们的都是小数目，神已经在他丰盛的恩典当中赐了给我们，已经都帮他们还掉了。他们欠我们的债都在神的免债当中通通还清了，我们还要追什么呢？我们就按照神的恩典也免去他们的债吧。神的恩典已经充满了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靠着神的恩典免去所有亏欠我们的人，所有一个一个的求神帮助我们去免了他们的债。当我们在免去人的债的时间，我们就更深的经历神的丰盛，神已经帮他们还清了，神真的是太丰盛了，求上帝帮助我们。
圣经说，罪的工价就是死。人类因着始祖亚当夏娃的犯罪，罪就因着一人进了世界，人人在神的面前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神借着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一次性的献祭，做了一个永远的赎罪祭，把我们这一群蒙神所爱的儿女从罪和死的境地当中拯救了出来。我们真的是何等的感恩。然而其实我们信了主的弟兄姐妹，我们也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仍然还会常常的犯罪跌倒，得罪神。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主耶稣在升天之前差派了圣灵来到我们当中，在新约的时代当中， 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只要圣灵来帮助我们，常常的在我们的心中做那光照的工作，让我们常常的看到自己生命当中那些罪，那些不讨神喜悦的污秽的地方，我们真的要带着一颗忧伤痛悔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好好的认罪，并要好好的悔改。神是圣洁的，他容不得半点污秽。我们盼望神与我们同在，因此我们要追求圣洁的生命。求施恩怜悯的神来帮助我们，让每一个属他的儿女，我们都对罪有着非常敏感的洞察力，不容那罪辖制我们的生命。我们也求神赐下天上来的能力，好使我们能够顺服尊崇神的话语，真的在罪上竭力的去对付，竭力的去悔改，让我们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名为圣，愿你国度降临，愿你国度降临，愿你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直到永远，直到永远。
约书亚记一章八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他的话语我喜爱，我便为有福。
良友电台2020年第一季主题，读书生生不停息，鼓励你每天读圣经，聆听神的话，明白神的心意。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